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上成人主日学的课程。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同交通基督徒的婚姻，我们可能会有两次，好，这次第一次，然后下一个主日呢，我们仍然有讲到基督徒的婚姻。那请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四节，创世纪第二章十八到二十四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在创造中看见所造的一切，无论是好或者是甚好，好像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但是呢，他讲到有一件事情是不好的，就是那人独居不好。那个人呢，是神所创造的亚当。好像当神创造了一切，为着人预备各样各样的所有的一切，在这些创造的里面都是这么的好，但是呢，神的心没有办法满足，因为他要为亚当找一个配偶，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我们看见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他心中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婚姻，把他里面的一个奥秘能够让人能够来认识，能够来经历，能够来进入。所以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节到第三十二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因为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有骨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这个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当我们把神的话这么一连起来，发现说整卷圣经真的是这么的奇妙，从创世纪一直到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的里面，当他讲到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当我们一讲到婚姻的时候，我们想到说在神的旨意的当中，他借着基督和教会，借着丈夫和妻子，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叫我们来认识神要为着他的儿子得着荣耀的教会，来献给他的自己。那这个荣耀的教会，他讲到像是心腹一样，所以心腹和新郎，那这个一直到启示录，我想我们也看见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神的心意向我们的开启。那他说，那人独居不好，为着基督，神的心意呢，要得着心腹。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在婚姻的里面，我们来认识摸到神他心中所要得着的，为着他的儿子，为着基督，他要怎么样来得着心腹。他讲到说，二人成为一体，让我们认识我们和基督，整个教会和基督是完全要联合，完全成为一。那那位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原为一，我们认识到神的心意。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指着基督和教会。那今天我们不是在这里讲一篇道行来讲这个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我们盼望说从很实际的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在关于婚姻，基督徒的婚姻，然后我们慢慢讲到基督徒的父母，讲到基督徒的家庭，盼望说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 能够预备好，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经历主，能够被神来改变。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会交通到婚姻的进入，婚姻的进入。那在婚姻的进入当中呢，我们知道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七节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每一个人所领受的恩赐是不同的。他讲到说愿人像他一样，保罗他是独身的，他说愿大家能够像他一样，但是呢，每一个人所领受的恩赐是不同的，在于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所以有些人他的恩赐是守独身的，有一些人他的恩赐是进入婚姻进入家庭里面的。那在这个点上，我们知道神给个人不单是独身需要是有恩赐的，我们要进入家庭也是神所给我们的恩赐。那我们在这个点上就是有一点的认识。那在我们信主啊，或者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自己，好像为着神旨意的婚姻，我们说我们盼望说能够好好的预备。那在这个预备的当中，其实是我们生命有一个成熟，有一个对主的认识的增长，这个对我们以后的婚姻的幸福哈，那是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有人讲说好像进入婚姻了以后开始另外一个学习的环境哈，那的确在婚姻里面有婚姻当中的学习，但是我们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的自己，那其实是很有关系的。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哈，我的岳母跟我讲哈，因为她从我们开始在教会里面跟我姊妹哈，然后我们认识，然后我们开始，然后后来又决定进入婚姻哈。那这个过程，因为姊妹那时候住在家里嘛，所以她都非常的清楚。所以有一次她就跟我讲，她说她觉得我好像没有花很大的力气来追她的女儿哈，她好像觉得有点划不来的样子哈。这个女儿辛辛苦苦培养大了哈，那怎么那么简单？你们就在教会里面，然后也没看见你有很多轰轰烈烈的举动哈，然后就好像就这么结婚了哈。那后来那天我跟她讲一件事情，我说虽然好像在追求上没有像很多人他们可能哇轰轰烈烈的有好多的这个摆上啊付出啊追求啊，这个感谢主，这是神的带领哈。那但是有一个点，我说我花了好多年的时间还没预备我自己啊。哎，那天跟他一讲呢，他蛮满意这个答案的哈。虽然我不是花时间在送花在做这个做那个事情，但是我说哎，我花了好多年在预备我自己，哎，我觉得感谢主哈，他蛮满意那个答案的。那直到今天他还是挺满意的哈，这个要感谢主。那今天我们说预备自己，像心腹要装饰整齐，预备好了他能够好像为着新郎来预备，能够来献给新郎。那所以这个预备今天来讲呢，不论是弟兄无论是姊妹，那今天我们说很多的功课，你等到在婚姻的里面两个人开始有一些的这个因为生命的不成熟，有一些的摩擦，有一些的碰撞，那你说哇，这个好多功课要学，那个时候当然也需要学，但是呢，今天我们说我们如何预备好我们自己，那生命的成熟是很重要的哈。那前两天我们家老大他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哈，跟他是很熟的，另外还有一个在看他们住在很近的一个姊妹，是他在他带的小组的，也是跟他很熟。他说那个弟兄呢想要追那个姊妹，好像因为他在中间呢，他说他很为难。他说因为这个弟兄虽然在很多方面看起来都还不错，可是他不够成熟，他恐怕介绍给他以后，或者他们一开始以后会伤害到这个姊妹等等的。我说哇，他也蛮了解的哈。今天若是我们生命不成熟，常常带来很多的痛苦，常常带来很多的问题，那这个以后要去收拾，要再去面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好好的预备自己，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生命的长大，是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应该预备自己。 那直到那一天，当我们主来的时候，与主来相会。那但是为着婚姻这件事呢，其实我们预备自己有一个成熟的生命，这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讲到说以主为中心的生活。今天我们的生活，你说到了结婚以后才说我们这个家，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在我们家，是他是这个中心。你发现说要开始在培养这个，会来认识这个是蛮困难的。但是其实我们在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预备我们自己有一个成熟的生命，而我们在生活里面很自然的就说主是我们生活的一个中心。若主是中心，我想我们的生活会有很大的改变，我们也觉得说每一天的生活是很有意义的。那当我们进入家庭以后，很自然我们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让主在我们的家里面来成为我们的中心。很多的家庭都挂一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对不对？那我们也盼望说今天在这个家庭的里面，若基督能够成为我们的主，他能够成为我们的中心。但是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先有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的当我们在婚姻的里面的时候，就能够非常的自然把这个能够带出来。那我想我一讲呢，可能理论太多哈，这个讲到婚姻的进入并不是那么吸引哈。但是今天感谢主，我有另外一半，那他会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那他非常亲身的经历哈。那我们下面就是讲到另外半个的寻求。神讲到说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配偶跟我们来讲好像是一个圆的，一个完整的，现在呢有了另外的分成两半哈，这个有一半是我们，但是有另外一半是神所造的配偶要能够来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想到说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人要离开父母，不是讲人不要孝敬父母，但是人需要长大，需要成熟，他们能够自己能够负起自己的责任，不是到了很久以后还是在那里依赖着父母。他要与妻子联合，那这个联合无论我们的身体灵魂，讲到说我们在主里面乃是一，二人成为一体。那今天我们说特别讲到进入婚姻这一段，那如何我们来寻找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另外一半。那我想我下面呢就请姊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一向很有负担交通我们在主面前寻求我们伴侣的这个学习哈。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主向着家的心意。刚才梁弟兄扩的几节经节讲到说二人要什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个原则，因为第一个女人夏娃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这两个要放在一起才能完整，才完全。那在以弗所书又讲到说我们是主身上的肢体，有骨卷暂时就说我们是主的骨的骨中的骨，我们是他的肉，所以我们也要理当与主联合。我们若是与主分开，我们就不完全。所以建立家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有一个事情，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我与我的配偶是要联合，我是他骨中的骨，我是他肉中的肉。我们若不联合，我们不完全。当我们联合之后，我们要与我们的主来联合，他是我们是他的骨，是他的肉。就这三者要为一体，在婚姻中必须是三者同行。我们不能说三人行，因为主他不能说他是一个人，他是神，但是要三者一起同行，这个婚姻就完全了。那我自己记得我在被主复兴之后是19岁嘛，我来到美国。那有一天我们青年组的辅导就对我说，他说 Michelle 你应该开始学习哈，寻求主为你预备的配偶。那在那个时候我盟主好像复兴之后，我对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什么兴趣。 我的生活的圈子很简单，我是一个学生，我就去学校上学，那我是一个孩子，我在家里在父母面前出入，那我好像被主得着的时候，我就在教会里服侍，而我的生活圈子很单纯，我也不参加什么社团，也不参加什么活动，我所有的喜爱好像都在主的身上。所以当他对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年轻，我还不到20岁，我就要为我的配偶来祷告。但是呢，感谢主，我里面是愿意顺服的，我就听他的劝告。那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就对主说，我说主啊，圣经上有说有守独身的恩赐，那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守独身的恩赐，那若是我有，那我感谢你，那我们就这个寻求就可以到此结束。我说但是主啊，如果你的意思说我将来要有一个配偶要成家，那主我就来你面前寻求，我实在没有 idea 我要怎么样来祷告主。所以我就在主面前安静向主祷告，说主你来指教我的心，我若是将来要有一个配偶，我应该怎么样来寻求。在圣经上说，你们虽然不好，但是没有人说你的儿子跟你要一个饼你给他什么，给他石头，没有儿子跟你要鱼你给他蛇的，何况我们的天父岂不把圣灵给赐给向他求的人呢？我们怎么会晓得我们的未来，我们怎么晓得我的配偶在哪里，我怎么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我真的是没有这个智慧，而且我那时候那么年轻。所以我就单单来倚靠主，我说主啊你来引导我，我不知道怎么样祷告，这个祷告我是太大了，我不知道怎么寻求。所以我就安静我的心下来，我就在主面前等候。那时候我就开始祷告主，那祷告主的时候，我就开始，那时候我们在学习祷，那段时间我正在学习如何，就是在祷告上有学习。那时候我学会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让主来感动我们的心，然后把主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引导呢，祷告在就是祷告在主面前。然后很多时候我们的祈求呢是可以很 specific， 所以当主回答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主答应了我们的祷告。如果我祷告很笼统，有的时候主答应了我可能并不知道。所以那时候我正好有这样的学习，我就在主面前等候。那我就在主面前安静，然后就里面有个感觉，我就说主啊，若是你赐给我一个伴侣，主我求你这个人是爱你的。然后我说主求你赐给我一个不但是爱你，而且要爱弟兄姊妹的，因为我不希望有一个我嫁一个弟兄是很爱主，但是跟四周的弟兄姊妹都没有关系的，自己追求主但却不爱弟兄姊妹。我说主他要爱弟兄姊妹的。然后我后来也祷告祷告，我就说主最好我们是能够同心合一起来侍奉你，我们服侍有果效的。然后再祷告下去，我说主啊，我也不晓得这个人要是白的黑的高的瘦的，是胖的矮的，是什么样的背景，我说主我哪里晓得呢，我对我自己的认识都有限，我怎么知道我适合怎么样。后来我说主啊，看起来配就好，我们的个性啊，我们的喜好，我们的外貌，叫我们在一起的人觉得这两个很配。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我是觉得我蛮配的。就是我，因为我们对自己都不认识，我怎么能告诉神我要什么。就我在主面前就等候，就这样祷告。然后后来我做了一个，在我觉得这是圣灵的恩典，祷告主在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说主啊，要他的家人哈是喜欢我的，然后我的家人是喜欢他的。你知道我不敢说啊，我是一个讨人喜爱的人，但是我觉得家生的家人对我都非常好哈。那我敢说我的家人哈，从上到下都很喜欢家生，感谢主。但是你知道，因为那时候我年轻，我并不了解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两个家族的结合，所以我们不可能单独进入婚姻，然后对方的家庭都与我无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一定是两个家族的联合，所以这两个家族之间跟你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在当时我哪里懂这些事情，也没有去参考什么婚姻的书籍，但是我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这样子带领我，叫我为这些事情来陈明在主的面前来仰望主。那当我在主面前在那里等候的时候，我就写下了十个点在主的面前，就当时我的感动，就他是爱你的，他是爱弟兄姊妹的，那我们是可以同心合一服侍有果效的，然后他是就是我们看起来是相配的哈，然后他的家人跟我家人之间的这个对我们的之间的关系。那我就把一些情形就写在主面前，然后我就写在我的日记里，然后我就放在主面前，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你来你自己来显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然后我才19岁，我事实上我一点对于寻找伴侣的这个欲望跟计划都没有，但是因为我的辅导跟我这样子劝告，我就顺服，所以我就在你面前学习，我就祷告在主面前。然后我因为我不是天天写日记的人，但是年轻时候是蛮喜欢写日记的，所以每一阵子我打开日记写一些心里的感想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一篇，我就在主面前再仰望主说，我就对主说，这就交在你的手里，愿你按照你的旨意成就。那在那个时候我19岁多嘛哈， 那很，那我在大学生活里很简单。我说实在，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如果到了，我的几乎我的生活几乎以教会为准。我周间都在教会里面，周末更不要讲。所以呢，如果你看看当时在教会里的机会来说，弟兄姊妹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机会，因为绝大多数都成家了啊。那少数几个单身的弟兄呢，不是太老，就是太小啊，不然就是很明显的不合适。那当时我觉得说，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当时在我所有的生活环境里来说，好像没有这样一个对象出现。但是我自己也没有什么也不着急，因为还年轻，但就是仰望主。那有一天我记得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嘛，大三的时候，我的大姐跟我的大姐夫来我们家里拜访。但是看我坐在沙发椅上，我在跟我妈妈讲话时，她走进来，她就看我大姐，突然就开了我一个玩笑，说你看都大学三年级了，到现在连一个对象都没有啊。那就开我一个玩笑，说你都没有交，都没有出去交朋友什么，就是天天在家里或在教会里。但是呢，他这一个话一讲出来的时候，突然我里面有一个意念涌上来，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哦，那我就对他们说，我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就像我开玩笑这样有一个对话。哦，那这个意念不是我自己预备好的，就是一下一个涌上来意念。那知道就不到一年的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呢，突然呢。哦，我说等候耶和华必不羞愧，然后加上一句，我说时候到了，主从天外都可以调一个人来。好，那结果没有想到半年之后，主真的从天外调了一个人来。好，那那个时候呢，因为嘉森是在 Culver City 的青年聚会里聚会，结果呢，他的姐姐就是佳琪，突然呢，在这个 Montreal 就是我们在这教会两个 block 之外，他们的家庭在这里买了一个 condo， 那就没有人住。那嘉森在 SC 读书，就姐姐就说，嘉森你去住我那个房子哈，顺便帮我照顾一下。那嘉森呢就一口就答应了哈，就搬到 Montreal 来住。那搬到 Montreal 之后，他就发现哎，我们在 Montreal 的这个支会就在他两条路之外，所以他就来到 Montreal 聚会。所以那个主日他来参加聚会啊，什么什么。但我那一天主日呢，我是在教主日学，我在教儿童主日学，然后我教的，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到大堂去。等到主学教完，大家都差不多散光了。那我的习惯就是说，教会就好像我的家，所以我都是比较后走，走来走去，然后就走到大堂里面，就看那个大堂有些东西没有摆好，我就在后面，就像这样做这样整理整理。就那时候都有这个新朋友记名单。那嘉森虽然是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但是我以前没有不认识他，也没有对话过。那隐约知道好像西区有这么一个弟兄的名字，但实在没有什么印象。那所以他来呢，他那天就写了一个记名单，那我就整理那个记名单，一摞上面就第一张哈，就是嘉森的名字，就我就看哦，梁嘉森，突然主就对我说话，主说就是他哈，主一说就是他的时候，我里面就很明亮说就是他，但是我自己觉得主实在很幽默 ，it is so funny， 然后所以我说 yeah right， 然后就把它摆好，然后就走，这会堂都空了，教会差不多没有人了。就我走出教堂大门下楼梯那个大街上，就他在那里等他的一个弟兄朋友带他去吃饭，在那等车子过来，最后就正好跟他打了个照面。那我就跟他自我介绍，当然我当时很想说就是你，不过不好意思啊。但当时呢，我心里真的觉得很有意思，那么巧，我看到名字说就他，那走出来就遇见他哈，然后我就跟他自我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就欢迎他来教会。那哪知道呢，等到下个礼拜开始呢，我们教会的辅导呢，把整个青年组哈有一个新的改革，就是我们开始所谓细胞小组，就不是一个整个大的聚会，而是分好多小组来互相照顾。那就安排我在一组里面服侍，做小组长。那弟兄呢，虽然比我年纪大，但他从别区刚来，所以呢就委屈他呢放在我的小组里做我的副组长。好，那还有一个弟兄做我的副组长，我们三个人配搭同工。那你知道，我觉得我们认识一个人的爱主的情形哈，最容易就是在一起服侍跟一起祷告上面。你永远从外面不能认识一个人，但是在祷告的里面，我们可以认识一个人向着主的心，让他向着主的度量，他爱弟兄姊妹对神的家的负担，都从一个人的祷告里可以感觉得出来。那所以呢，我们那段时间就开始，我们三个就常常一起早上一大早到教会里，我们就一起祷告，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们祷告。那时候两个我们小组里面都是一些 teenagers， 那我们那时候有八个，一开始我们是八个孩子在我们当中，我们三个人服侍。那半年之后呢，我们一下就长成16个，然后这八个里面七个都受浸了，第八个呢到了 Texas 去，他没有受浸。那时候我们的小组长得很快。那这个好像也是主答应我一个祷告，就是说你们服侍， 同心合一服事有果效，然后我们配搭得很好，我们一起去探望，我们三个一起去探望，一起去啊、一起带领弟兄姊妹们，就是很喜乐。那时候真的觉得那一年里面，主的工作，主的恩典那么多，我们在一起配搭好喜乐。然后，所以呢，那这个在我里面是很清楚，我老早就很清楚哈。但是我弟兄里面呢有一个难处，啊，你可以补充哈。他的难处就是因为有。年长弟兄姊妹或者家人会跟他就是说，哎，你们那位姊妹还不错哈，你要不要有开始哈？那但他说，可是他是我的小组长哈，他常常开玩笑。那好像这个不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开始，那他自己也在寻求。那就在那一年就一半的时候，我们一个夏令会，我们夏令会有一天下午是一个 workshop 那个聚会是很大的聚会。聚完会呢，我们俩是习惯的，就是到最后殿后，大家走了，我们关灯锁门走出来，去吃晚饭的路上，我们俩在那个 campus 里走，在走的时候呢，弟兄后来跟我讲，他突然觉得，当我们两个在走路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不是我们两个在走路，他突然觉得主突然来到我们俩当中，好像怀抱着我们哈，就是搭着我们的肩膀，我们不是两个人在走路，我们是三个人在走路，他一下子就是说他里面得到一个很清楚的引导，说我是他的神预备的配偶啊，是我们三个人与主同行，就在他里面是在那个时候他就很清楚了。那后来我们就继续在服事里往前，那我们在交往的其实我们也没有交往，说实在我们完全没有交往，我们都在八丈之外比划哈，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们俩从来没有告诉对方我们里面的感觉，我们就在服事里一起往前。那到时候教会里一些年长的弟兄呢，常常把我们拉，就是私底下问我们说，你觉得这个弟兄怎么，你觉得那个姊妹怎么，他们这很重要，教会一个年长的弟兄姊妹的感觉跟印证也是很重要的。那他们是八卦我们，是好像希望我们俩可以考虑啊、是不是开始。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说我第一天就知道主说就是他啊，因为我觉得万一我弄错啊，所以我还是要等候主，还要求主来在各方面来显明，因为婚姻不是开玩笑，是一件大事。所以一年之后呢，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小组才长太大，必须要分两组，所以我们就分开来，各自负责一组。那个时候梁弟兄呢，就很委婉、很含蓄的，那时候很有意思。他每次想要跟我交通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主面前寻求要不要一起交往的时候呢，那我们俩一坐下来。就是讲小组，我们没有办法讲，我们就讲这个弟兄需要，那个姊妹需要，主怎么样，反正所以到最后他从来开不了口。那有一天他实在主的时候，大概主的时候到了，他就找我出去，然后就是我们那天去那个 Christmas Tree Land 那里啊，带我们出去看，就是去看看灯，带我出去，然后他这个看完之后他还是开不了口。那我们就坐在后来要准备上车回家了，坐在车子里，他说，哦，我有个东西给你看，就是他姐姐写给他的卡片，佳琪写给他的，他就给我看他的卡片。我说这卡片怎么好看的呢？我看他，突然问他说，最后一句说，你现在跟萱萱的进展如何哈？然后这个就把这个情况点开来啦。他点开来，然后这我看了，我要怎么办？我也不晓得。那突然梁天佑就安静半天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这是你姐姐问你的问题，怎么来问我的？对，感谢主。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们就在主面前说，好，我们学习交往。那我们在交往的时候也很谨慎，因为在教会里，我们在服事的里面，我们在交往，若是不出于主，如果将来我们 end up 没有说真的在一起的话，我们交往不要成为彼此或是我们带的小组的伤害，免得以后见面如仇人，而在教会里我不能看见他，他不能看到我，这个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很谨慎在主面前一步步的交往，然后我们也不就是说非常的小心啊。但是虽然里面是很清楚，那我们一真的里面清楚的时候，其实清楚了就可以很快进入婚姻。所以半年之后呢，我们就结婚了。那结婚我们现在23年，我说我们不是没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因为我们俩个性是很多地方是不同的，意见不同是很容易发生的。但是感谢主，我们不是两个人过婚姻生活，我们是三个人。很多小的事情呢，没有什么好坚持，大的事情不合，我们就一同来到主面前，我们祷告，我们一祷告里面就好像主就会让我们清楚主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就能够放下我们的感觉。所以我们真的到现在23年，我们没有吵过架，这不是开玩笑，我是说真的，我们没有吵过架。可是我们意见有不同，但是我们没有吵架，然后搞得面红耳赤，然后两个说是彼此伤害的话是没有这样子。因为我们尊主为大，在我们的家中，我们自己实在不重要，主的旨意最重要。 那我们自己很深的感觉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不小看，我们绝对不小看家庭在主手中的那个功用。主巴不得赐福给家庭，主巴不得得着一个一个家为他，因为二人一联合，然后二人再把主带到这个家里的时候，主就与这个家联合。主能做的工作，主能做的祝福，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们一跟主连上，我们一生的路都不一样了。我就常常想到撒母耳的故事，也许有些弟兄姊妹觉得寻求的很辛苦，然后一直不清楚我的配偶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想法，我自己很深的负担，就像撒母耳的故事，他的母亲哈拿那样求，他受了那么多苦，他比尼拿一直生小孩生儿子，他就是没有儿子，他苦得要命，到了一个地步他到神面前哭求，哭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他祷告到一个地步，他突然说，主啊，若是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叫他终身归耶和华为圣，终身归给耶和华。这个是他把他的需要跟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感受到神那里极大的需要，神也盼望得着儿子，神也盼望得着器皿，神找不到与他同心合意的人，神的心里很孤单，他有极大的祝福要倾倒，但是没有路，因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归给他。那天哈拿祷告到一个地方，他突然说，你若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将他终身归给耶和华。这是大事，他这样一祷告的时候，他的需要跟神的需要联合，神的旨意在他的家庭中有一个路，神赐给他撒母耳，撒母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圣经上说，撒母耳祷告20年，叫以色列全家归向神，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哈拿这么一个弱女子，真的是不足，这不为足道的，根本算不了什么的，在神的国度、神的荣耀、神的旨意里看不见的。但是那天他有一个需要，到一个程度，他祷告祷告祷告，他摸到神的感觉，摸到神的孤单，摸到神有一个需要，他说，主啊，你若给我，把他给你。这个联合带下何等大的祝福，叫以色列全家归向神。弟兄姊妹，我们的家，我们的婚姻要有这样的价值，不是说我今天孤单，我一个人生活独居不好，我需要一个配偶来帮助我，让我的生活快乐一点，美满一点。还不只是这样，这样虽好却不是最好。我们可不可以说，主啊，我有个家，我有一个婚姻，若是你赐给我，主，我是为着你的，叫你在这个家中有，你能掌权，你能有地位。你看这样的价值远远胜过你在地上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快乐的家庭，远远超过那个价值，是跟天跟神相连，带下神的祝福，带下神百姓的祝福。我们愿意不愿意有这样一个婚姻？若是我们这样祷告，我相信主一定垂听的，主一定愿意垂听。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一切我们所需要都要嫁给我们。这是我觉得说，在我们的婚姻里面，真的不是我们彼此说有一个很愉快的关系，我们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就够了。我觉得我们20几年婚姻里面，我们经历主的恩典，被主的喜乐充满，被主的真的恩典充满，跟弟兄姊妹连在一起，跟神的家连在一起，这是最大的祝福。你回想的时候，都不是想到你自己个人的什么成就、什么喜乐，你回想都是觉得一路上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在我们这一路跟随主的路上，有多少恩典？这个就是恩上加恩的经历，也不是在乎我们自己一点的学习、一点的经历，这远远超过一个家那样有限的祝福，是大的，是喜乐，是有荣耀，是跟天相连。但是决定于说，今天我。无论我们进入婚姻没有，我在单身的时候，我说主，我要把我的家、我的婚姻，我自己都献给你，让你来做主。然后我进入婚姻之后，我可以跟主说，也许以前我没有这样做，但是主，从今天开始，我要我的家、我的婚姻是跟你相连的。愿你，我把我的婚姻，就像哈拿祷告，我把我的婚姻归给你，而且是终身归给你。你看主能做怎么样的事，那太有价值了。我们以后回头看，是说一路都滴下了脂油。我们要让我们的婚姻有这个大的祝福、大的度量、大的价值。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回头看，你会觉得这一生有意义。这是我自己很深的祷告。我们也还在学习当中，我们也会失败，但是我就是鼓励弟兄姊妹，不要小看婚姻，不要看小看我们的家，让我们度量被扩张出来。然后要相信，你看哈拿到了那个程度，神还照样可以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祝福了他，而后来他又生儿生女，他没有缺乏。他的一生因着他在那一天上与神的旨意相连，把主放在他的生命里之后，他这个一生都改变了。所以我们相信主， 无论我们在座弟兄姊妹是单身还是已经结婚的，我们都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家或未来的婚姻交在主的手中。我们要一起蒙恩，叫神的家一起蒙恩，有属天的价值和意义，是值得的。不要灰心，不管我们今年几岁了，要知道主盼望得着我们，主盼望借着我们这座家庭，主盼望把他的祝福倾倒。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人愿意，我们若愿意，我们必要蒙恩。我就交通到这里。
用这边，我相信这是我们心里面深处的祷告，我们深深的盼望每一个婚姻都被主来得着，都让主能够来使用。好吧，我们就在主面前，我想更多的话我也觉得我的更好的那一半已经都交通得很好了哈。所以我们在主面前，弟兄姊妹有感动的，我们一起能够有一些的祷告献在主的面前。我们真愿主你给我们一个心智，我们把我们自己献来献给你。我们有一个心智，愿意主啊，你若为我们预备的家庭，主啊，我们把这个家也来献给你。主啊，我们的家不过是小的，但是你叫我们和神的家能够连在一起，叫我们借着婚姻与你的心意能够相连。主啊，让你的旨意能够借着这个婚姻能够通行。哦，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为着你所有的恩典和怜悯，主，我们向你敬拜。我们真的是祷告，主，愿每一个家都得蒙主你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那我记得昨天晚上当我在预备这个一点内容的时候，有很多点我没讲哈。那讲到说这个另外一半，比方说讲到天然的吸引啊，这个在性格方面让我们能够彼此有尊重啊，讲到这个性情的相合啊，讲到好像我们可以有好多好多，这一些都是我们心中所盼望有的。他又要爱主啊，他又要这个怎么样怎么样。那但是呢，后来我加上一点哈，就是说我们不是在寻找一个完全人，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那但是我们就在主的里面来摸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另外一半。当我们知道说这是主所预备的时候，那真的是主预备的是最好的。也许我们有很多需要一同在这个婚姻的路上来一同来学习，一同让主来制作的哈。那我想这个就是好像是神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借着在一个婚姻的里面，神能够用我们，神能够制作我们，神能够改变我们。那我想这个就是最后一个点哈，想跟大家最后再分享一下。那的确我们都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那但是我们在婚姻当中，我想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心说我要怎么来改变另外一半，常常都会很失望。今天神的工作，当他要来改变另外一半的时候，先要来改变我们。如果我不被改变，没有可能来改变另外一半。如果所以我们像这些点，也许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再比较更深入一点的和大家交通分享。那我们早上第一堂就停在这里。